欢迎来到《浩国日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日报》2023年11月号，题目是《细数以巴冲突的历史和原因》，撰文的是杨庆球牧师。以巴冲突纠缠了历史民族的死结，作为基督徒先不要从信仰定下立场来到落判语。犹太人虽然复国，但他们仍未悔改，不单止敌对基督，更在复国以后对巴勒斯坦人多次犯下人道罪行。以色列是典型的世俗国家，虽然以色列没有同性婚姻法，但他被称为中东的同性恋之都，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恋未经登记的同居关系的国家，亦都是亚洲第一个以任何身份承认同性结合的国家。虽然有传统的犹太教徒，但更多的是世俗无宗教人士，因此对以巴冲突，基督徒不适宜有太多的宗教偏见加诸在他们身上。当然哈马斯今次的报复突袭亦都是罪行，受害的是无辜的平民。以色列成功立国之后，为了清理场地，1948年不惜派人到巴勒斯坦人区展开恐怖主义式的屠杀，使到7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流晒到约旦河西、加萨及约旦河东等地。一夜之间，原住民成为难民，造成长期以巴的仇恨。以巴两者一再声明，本民族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合法主权。1964年巴解组织通过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声称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家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对自己的国家享有合法的权利，但他们却被视为约旦河西以及加萨的难民。以色列则从历史权利和安全疆界出发，坚持认为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甚至其全部的土地上面建国。以色列前总理贝京曾经说过，犹太地和撒玛利亚是世代属于犹太民族的，因此无论过去和现在如何确定和实现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素来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以巴关系的核心。1967年6月的战争，以色列称它为六日战争，将原是巴勒斯坦人住的约旦河西以及加萨亦都攻下，巴人无处容身，被迫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以国。在以色列包围之下，巴勒斯坦人的聚居地、经济、医疗、生存条件极为恶劣。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宣言这样写，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将保证保护所有宗教的圣地，并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但是从过去几十年以色列当权者的言论以及实际推行政策来看，上述的宣言内容形同虚设，不但无法保护巴人的平等政治权利，更是早有预谋的收窄巴人的基本人权，并将他们去民族化，并以国家安全为由 逐步打压他者的生存空间，实现由犹太民族作为单一主体的国家。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联合国改变立场，重新确认巴勒斯坦人应享有的各项合法权利。联大第2535B 号决议，1969年12月10日首次的指出，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问题是由于否认他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权利而造成的。但是以色列无视联合国的宪章，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国会以62-55票通过一条极具争议性的法律，正式界定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国家 Jewish Nation State。 刚通过的基本法除了完全无视国内约180万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权，还允许国家授权具有相同信仰和国籍的人组成社区，以维护该社区的专属性 Exclusive Character。 议案通过之后，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对巴勒斯坦人的打压以及殖民政策早已跟民主两个字背道而驰。在这一次的国会通过种族歧视法，好比上世纪的南非实行了40年的种族隔离制度。犹太人在历史上面对社会的排斥、歧视、隔离，甚至被纳粹德军种族屠杀，是值得同情的。面对各种的迫害，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强调犹太人在宗教和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的要求，在理念上并无不妥，但手段上亦都必须符合社会的规范和公义。以色列立国之后对其他实行一连串的歧视政策，以背弃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基本共识。在文明社会中，昨日的苦难不能够转化为今日对邻舍的迫害。2018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的独立调查报告，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民众的限制，例如人员和货物进出加沙地带，并协助犹太人在占领区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对定居者提供优惠待遇。2017年定居点扩大后，以色列当局拆毁了381所房屋和其他财产。截至2016年11月6日，歧视性政策可见于当局在东耶路撒冷强行驱逐588人，并几乎拒绝了所有巴人提交的建筑许可申请。虽然内文亦有提及巴勒斯坦当局与以色列的政治对峙，加剧了人道的危机，但是这个亦都不等同以色列可以利用非法、不人道以及违反国际法的野蛮手段赶绝异己。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人的报复，以色列人民亦都不好过，流血冲突彻底改变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搭乘公共汽车比乘坐飞机更为危险，去市场购物、出门打声招呼却可能是与家人的永诀。以色列的媒体坦承，这个是一个悲哀的国家，街上面很少看到行人的笑容。以色列强硬派下龙再强硬，为了国家更高的利益，必须作出痛苦而必要的妥协。2000年前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殊曾经努力促进以巴和谈，有大卫营会议及路线图。路线图分为三步骤， 每一步设定了坐标。第一步，巴勒斯坦完成政治改革，停止暴力，以色列冻结定居点，并自占领区撤军，完成期限为2003年5月。第二步，2003年6月至12月，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第三步，2004年至2005年，最终确立两国双方边界。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与大卫营比较，路线图的新意在于：第一，解除了以色列的燃眉之急，摆脱流血冲突；第二，立刻着手巴勒斯坦立国，满足巴勒斯坦50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诉求。以巴冲突的僵局已经山穷水尽，路线图无疑是一线的转机。路线图显示出处事明快的从政风格。巴勒斯坦当局完全了解政治改革，而以色列当局亦都雷厉风行，一夜之中拆除了8个定居点的前哨。以巴冲突似乎沿着路线图可以走向和平解决的时候，却可惜半路杀出哈马斯。哈马斯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宿舍，源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于1987年随着巴勒斯坦第一次起义而起家。哈马斯的组织有双重性，它有策划人体自杀炸弹等恐怖活动，同时又是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群众运动。它有三个支柱：宗教、慈善业和军事组织。由学校、医院、清真寺组成的哈马斯网络深深扎根于巴勒斯坦的社会。作为狂热的宗教团体，哈马斯公开鼓吹让阿拉神的旗帜飘扬在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哈马斯的信念是发动全体巴勒斯坦人乃至全球的穆斯林一起参与圣战，最终建立巴勒斯坦国。它的疆界应当是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基于此，1993年它反对奥斯陆协定，2000年反对大卫营的和谈，2003年当然亦都反对路线图。2002年的6月8日，即路线图正式启动后的第四日，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首先发难，伏击以色列的军队，双方阵亡5人。行动规模虽然是小，却是精心的策划。第一，参加者只有5名武装人员，却代表了三家抵抗组织：哈马斯、伊斯兰圣战、阿哈萨烈士旅。第二，他们选定了从以色列占领区出击，为巴勒斯坦当局撇清责任。第三，这个是军事的伏击，对象为以色列全副武装的军人，而非手无寸铁的平民，以规避非道德的指责。行动的目的是向以美发出明确的讯息，在以色列结束军事占领之前，巴勒斯坦不会放弃军事反抗。两日之后，以色列反击，火箭在加沙城闹市击中哈马斯发言人兰提博士的座驾车。以色列军方将这个行动解释为有目标的刺杀 （target killing）， 但是兰博士仅是哈马斯的发言人，隶属于哈马斯的非军事一翼。部署罕有的严词指责了以色列的下落。兰提士本人逃过一劫，却有两名无辜的行人， 一名40岁嘅妇女同埋一名8岁嘅女孩丧命。哈马斯当日就誓言报复。第二日，6月11日下午5点，喺西耶路撒冷落班嘅时间，公共汽车发生爆炸，16人当场丧生，100多人受伤，其中10多人伤势严重。执行者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装扮成正统派的犹太人，腰间的炸弹添加了大量金属碎片以增加杀伤力。以色列即刻查明其身份，将其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的住家强行拆毁，九口之家顿时无家可归。6月12日，以军火箭击毙哈马斯高级军事指挥官，却同时打死了他的妻子和1岁的女儿。于是巴勒斯坦人群情激愤，高举住婴儿的鞋和奶樽游行。哈马斯随即宣布一切以色列人均为打击的目标，要求外国人立刻撤出以色列。哈马斯誓言将以色列炸成碎砖烂瓦。仅仅的一个礼拜，62条人命，以巴冲突空前的激化，整个局势似乎陷入失控的状态。在这个礼拜，恰恰是路线图启动后的第一个礼拜。说话尖酸的法国《世界报》不客气地将路线图直指为流血图。2003年，以色列开始在西岸地区建立了围墙，目的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免遭武装巴勒斯坦团体的攻击。为了建立长达681公里的围墙，接近围墙的缓冲地区亦都连带减少了 9.5% 的西岸地区面积，使到巴勒斯坦居民的经济状况更困难。围墙的建立遭到国际间很多的批评，亦都遭到一些以色列极左派的批评。不过围墙的确有效减少了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攻击事件。2008年的12月19号，哈马斯与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到期，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大约100枚火箭弹和迫击弹，以色列借此发动反击。从12月27号开始对加萨走廊实行空中军事攻击。2009年1月3日，以军开始发动地面进攻。2014年7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队发动了保护边缘行动，针对哈马斯的军事入侵，酿成巴勒斯坦平民死伤惨重。2014年8月27日，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巴冲突表面结束，事实上基本问题没有解决。2023年10月，战火再起，受苦的只是以色列民众和巴勒斯坦人民，以巴和平遥遥无期。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3年11月号，题目是《细数以巴冲突的历史和原因》，撰文的是杨庆球牧师。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